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玲，今天很高兴我们在空中来讨论创世纪的故事。今天是第七课，创世纪的37到50章，我们是思想约瑟的生平。当这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创世纪就告一个段落了。关于约瑟的生平，我相信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很爱传讲的。创世纪37到50章记录他那种不平凡的经历，那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思想他的教训。一方面是讲到约瑟的处境问题，就是他的环境一直在改变，他从家里离开一直到埃及，这是他的处境在改变，我们要思想这方面。另外是讲到他的心境的问题，虽然处境在改变，可是约瑟的心境是怎么样呢？我想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学习跟提醒。所以我们讲课的大纲呢非常简单，第一个段落讲到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约瑟怎么样从困苦到昌盛，这是他的处境。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困苦的一个环境，可是呢到后来他高高在上，所以我们思想他从困苦到昌盛他的经历。第二，当我们讲到他的心境的时候，看到约瑟怎么样从一个狭窄的心胸到一个宽大的心胸。他本来非常自我为中心，可是到后来他能够处处为别人设想。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应该学习的。我们就分这两个重点来思想约瑟的生平。第一个，可以从37章到41章来看看。首先，创世纪37章，约瑟在父亲的家中到被卖，所以起初他是在家里是一个宠儿，可是后来他被卖，卖到埃及去。39章是约瑟从波提法的家中到被囚在监牢里面，这里也有一番戏剧性的经历。第三，创世纪的40章到41章，我们看到约瑟从监牢里面，本来是一个囚犯，被高升到法老的宫中，变成一个宰相。所以约瑟的故事呢，大概只分成这么三个戏剧性的段落。那从约瑟的这种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处境或者他的环境在改变，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从这个处境的改变里面看到约瑟怎么样从困苦转到昌盛。第一，约瑟的遭遇是相当坎坷的，除了创世纪37章提到他17岁以前是在家里是父亲的宠儿，而且呢父亲特别为他造了一个彩衣，而且呢他上面有许多的哥哥在宠爱他。可是因为他被父亲偏爱，后来慢慢就成为哥哥怀恨的对象。在其后的13年里面呢都是非常落魄的。他曾经在护卫长的家中做奴仆做管家， 后来呢，进入监牢里面成为囚犯，最后呢，却登上埃及宰相的宝座，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他的父母以及11兄弟都要向他下拜。这样的一个从困苦到昌盛这么一个转变呢，其实就是应验了他在家中的时候所做的两个梦。他梦见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他梦见那些禾捆向他下拜。结果当约瑟登上了埃及的宝座的时候，真的他的家人都向他下拜。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经历，从困苦到昌盛，经过了至少13年的时间。那我们要想，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跟约瑟一样，有很多困苦的经历，也是很长期的一个不如意、不顺利、不愉快的经历。可是我们看到约瑟为什么可能从一个困苦的情况转变成为一个昌盛顺利的状况呢？我们要找那个原因，什么原因让约瑟可以从困苦到昌盛呢？什么原因使约瑟能够面对他的困境不软弱不放弃？当约瑟面对困境的时候，他能够获得信任，被赏识，而且一步一步的脱离困境，步步的高升呢？那我们要从约瑟困苦到亨通所经历过的三个处境里面来思想一下，我们就发觉一件事，约瑟无论在什么境况，他所活出来的见证都是一样的，这个成为我们要效法要紧紧抓住的一个榜样。那我们来看这三个处境。首先呢，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第二个处境就是他在波提法的家中被祖母陷害，然后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好，这个是第二个处境。第三个处境呢，就是他在监牢里面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因为他能够解梦，所以被法老赏识，就把他提出来升到埃及的宰相的地位。所以这三个处境里面，无论处境怎么样，约瑟他都是活出相同的一个见证。我们来看几点。第一点呢，在39章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见证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在会长的家中或者是在监牢里面，39章21节，他虽然在监牢，虽然非常的龌龊，虽然非常的不如意，可是呢，圣经还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那是不是他在困难里面经历神的同在，在顺利里面就没有这种的经历呢？不是。第三个处境在王宫里面，在法老的宫中，41章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三个不同的处境里面，约瑟活出来的第一个见证就是神与他同在。第二个，39章提到在波提法的家中，圣经说他在主人眼前蒙恩，就是约瑟非常能够得到波提法的喜爱。做一个你主人喜爱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在监牢里面，39章21节，他还是在主人眼前蒙恩。然后在王宫当中，活在法老面前的时候，41章说他在法老眼前蒙恩。所以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经历。可是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喜悦你的时候，人就会喜欢你。所以在主人眼前蒙恩，等于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因为我们跟神和好，所以我们跟人也是相处在一个非常融洽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这是约瑟第二个见证。第一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每一个处境都有。第二是在主人眼前蒙恩，每一个处境都有。第三呢，39章第4节讲到 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这个主人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那这个是他工作能力的表现，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得主人的喜悦。可是呢，他工作也是非常卖力，非常忠心，以致主人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那在监牢里面呢，也是这样子。你回去看看39章22节，在法老的宫中呢，更是这样。法老除了自己的衣食之外，全部都交给他管理。希望我们在工作上面也能够朝这个目标而走。第三呢，39章第5节提到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那波提法因为约瑟的缘故，他蒙福。他因为约瑟的工作，因为约瑟的服侍，他家里更兴旺一点，所以约瑟成为波提法的祝福。在监牢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在法老的宫中呢，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巴不得神恩待我们，我们所到之处都成为别人的祝福，都成为别人蒙恩的一个管道。这是约瑟在这个处境里面一直表现出来的。最后一个了，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解梦的人，什么人做梦他都可以解释，神恩待他。所以在这三个处境里面，无论是波提法的家中，在监牢里面，在王宫里面，当约瑟要解梦的时候，他都告诉这些做梦的人说，不是我能够解梦，乃是神把你的梦告诉我，让我可以为你解梦。所以在他来表现自己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上帝，你看到没有？因此呢，不是因为约瑟自己本身改变这个环境，乃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有一个信仰的告白，他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因此为什么约瑟可以从困苦到昌盛呢？我们提到5个原因。第一，神与他同在。第二，他在主人眼前蒙恩，得他们的喜悦。第三呢，主人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因为他非常能干，非常忠心。第四呢，主人都能够因约瑟的缘故，他们蒙福蒙恩。最后呢，约瑟常常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弟兄姊妹，约瑟的处境可以改变，从家里到做奴仆，到做监牢，到做宰相，处境可以改变，可以变好或是可以变坏。但是呢，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生命的见证，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的守则应该是一致的，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应该是一致的，活出神的荣耀。好像约瑟一样，如果我们活出神的荣耀，神自然会顾念我们的处境。所以希望我们所到之处，人得益处，神得荣耀，而且呢，自己可以蒙恩，自己可以成长。这个就是看到约瑟从困苦到昌盛，环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巴不得我们在这些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是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见证，持守我们的工作原则，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思想的处境的问题。第二，我们看约瑟的心境的问题。我们说约瑟的心境从狭窄到宽大，我们不能够不说环境磨练了约瑟，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经历，所以使他的心境从狭窄、自我中心变成宽大，这是环境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我们在四周围所经历到的一切事。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让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事物，其实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约瑟环境的改变帮助了他心境的改变。从创世纪37章，约瑟的幼嫩、自我中心、毫无顾忌，把他自己的做梦的 内容告诉他的兄长们，一点都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觉。这是早期的约瑟。可是经过13年的历练之后呢，使他成为成熟又宽广。他学会了从大处着眼，或者说他学会了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了。我们从他和那些来埃及买粮食的兄弟，在他们相认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的心被神开广。约瑟的心已经脱离了从前那种狭窄跟自我中心，他有一个宽大的心来看事情。究竟约瑟从什么观点跟角度来看他一生的经历呢？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希望我们可以从这张圣经的分析里面学会一个广大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的观点对事情的解释才表现出是一个广大的心。那我们要看45章，45章第一到第二节，约瑟看到他的兄弟的时候，就跟所有的埃及人说，你们离开我出去。他就跟这些兄弟们相认，相认的时候呢，第二节说他放声大哭，哭到一个什么地步，哭到埃及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哇，真是把13年的夙愿全部哭出来，所以很大声的哭。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宽大的心。如果是你跟我是约瑟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兄长们一定说，好啊，你们看吧，我做的梦就兑现了，你们现在要俯伏在我面前了。可是这个约瑟看到兄弟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表现出一个宽大的心境呢？我觉得他用眼泪化解了所有的夙愿。他所珍惜的是现在他跟兄弟们的相认，他所珍惜的是这个手足之情，他所珍惜的是现在他在异地看到自己的亲人。他珍惜现在，他忘记过去。过去的是什么呢？过去是兄弟们对他的逼迫，把他出卖。我想过去的是很多可以申诉的，可是呢，约瑟把过去的忘记，他珍惜现在的。我想在这么一个经历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广大的心胸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不要斤斤计较过去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没有办法挽回了。可是呢，现在你拥有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不得释放，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过去所有的现在没有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有什么，我现在拥有什么。所以约瑟这么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经历过多少的眼泪，可是呢，在这个时刻他把过去的全部忘记，他非常珍惜跟他兄弟们相认。巴不得我们学习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解释过去跟现在，而且呢，学习约瑟，我现在拥有的是最好的，这样子我们的心境就能够宽大。第二，你可以从45章第四到第五节看到约瑟的一个反应。约瑟说，请你们进前来吧，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那约瑟还是要提一下，哎，你们曾经把我卖到埃及哦，我不是忘记这个事情，可是我提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要跟你们相认。那我想在这里看到约瑟一个宽大的心胸是一个怎么样的心胸呢？约瑟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一个广大的心胸就是能够安慰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的一个心胸，为着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伤害 找到一个解释的理由来疏解别人的内疚感。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对质，我们就是要讨回道理。我们很难为别人的错误，为别人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伤害找一个解释来安慰他们。约瑟说，不要自忧自恨，虽然我是你们所卖到埃及来的，可是不要自忧自恨。什么时候你能够学习约瑟到达这个安慰那些伤害你的那些人的心的时候，我想这个心境就是一个广大的心境了。第三，45章第6节，约瑟说，现在这个地的饥荒已经有2年了，还有5年不能够耕种哦。我发现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的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存你的生命。所以约瑟从什么角度来看他被卖到埃及这么一个事件呢？他说，是神把我差来的，为的是要保存你们跟埃及人跟世界上许多的人的生命。所以一个广大的心胸就是把自己的遭遇放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去看。本来约瑟就是一个被卖的一个个人而已，可是呢，当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他说，不是你们卖我来的，乃是神把我先差来的。差来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他有一个计划，要保存你们的生命，保存埃及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的演变，可是我们相信神掌握这些事情的演变。因此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一定是只影响我们个人，其实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个人的遭遇，有时候是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影响这个世界上某一个部分某一个角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看自己的遭遇的话，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心胸，不是你的心胸，乃是从神的计划来看事情的一个心胸。所以约瑟说，是神把我差来的，你能不能够这样看呢？第四点呢，创世纪45章第7节，约瑟说，神把我差到这里来是要拯救你们的性命。所以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哥哥们都在想，是我们把约瑟卖到这里来，可是约瑟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那约瑟从什么角度来看自己被卖的经历呢？他认为说，我一切的遭遇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诡计，是神的计划，不是人为的一些的行动。所以约瑟说，卖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差我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看自己的任何的经历呢？前面那一点说，把自己放在神的大计划里面，这一点是说，让我们看我们四周围所有的人事物都是神放在那边，为的是要操练我们，为的是要塑造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有更深刻的与人不一样的经历。所以认定我们的际遇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计划。所以约瑟从狭窄到宽大这个心境的问题呢，是他珍惜现在忘记过去，是他安慰这些伤害他的人，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一个解释，是他将自己放在神的大计划里面，是他认定自己一切的遭遇都是神为，不是人为。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心胸。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有这样一个学习，相信这些际遇这些处境不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境。保罗说，无论是贫穷是富足，我都学会了。我想贫穷富足是处境的问题， 保罗说，我可以知足，知足是心境的问题，但愿我们有一个蒙神祝福效法约瑟的心境，我们就可以超越一切的处境。若是你愿意的话，请你回去看创世纪50章15到22节，这是约瑟的总结。基本的思想呢，就跟我们在讨论这个心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最后我们看神学连贯了。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对他的兄弟说出信心的话，肯定神要领他们离开埃及，到神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并且呢，约瑟要求他们将自己的遗体带上去。可见呢，约瑟在跟他的兄弟们说离别的话的时候，表示他自己对神的应许是非常有信心的，神会把迦南地赏赐给他们，所以他要把遗体运上迦南地去。因此约瑟实在是承接了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代。另外一方面呢，约瑟对他兄弟们所说的一番话披露了另外一个神学连贯。诗篇105篇17节说，神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那约瑟在埃及就是要为要保全以色列全家的性命，而且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得以住在埃及最好的地方，就是歌珊地。歌珊地的富庶使以色列人能够定居，繁衍众多，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他成为一个大民族。所以呢，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其实就是兑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第二个层面，要有一个大的后裔。因此呢，我们从这个神学连贯里面看到，神在个人身上其实有他自己一个很伟大的计划。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课后作业了，请你们回去读出埃及记1到7章，我们下一次就要看出埃及记。第二，查考约瑟处境的9段经文，这个都列在讲义上面，所以希望你在处境里面可以活出约瑟的榜样。请你将创世纪45章还有50章读一遍，反复思想约瑟那个宽大的心。所以请你回去思想这个段落的时候，也可以列出一些你要学习的重点，而且请你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有所突破。那我们今天创世纪最后一课就到这里，如果你需要这个讲义的话，请你还是可以写信到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梁凯琳老师要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好，愿神祝福你们，下次再见。